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昭昭。今天我们将有两个精彩的故事要和大家分享。约翰是个传感器专家，他设计的保安系统严阵以待，层层设防。他开了家防盗保安系统公司，生意非常的好，成为了美国最大的保安系统公司。但是女儿的一次经历让约翰反思他引以为傲的保安事业，最后他卖掉了公司，所得的款项只留下一个零头，其余全部捐给了慈善基金会。而他和太太重新回到了当年学生时代的简单生活方式。是什么让约翰有这样一个180度的转变呢？就请天路客张本来告诉您。
请听《只剩下我的灵魂》，作者李佳彤。在伯克莱念博士的时候，交到了一位美国好朋友，他叫约翰。当时我是单身汉，他已经结婚，太太非常的和善，常请我到他家吃饭，我是有请必到，变成他们家经常的座上客。约翰夫妇都是学生，当然收入也就不多，可是家里却布置得舒适极了。他们会买便宜货，收集了不少的瓷娃娃，有吹喇叭的小男孩，有打伞的小女孩，还有在摸狗的小男孩等等的娃娃，满屋子都是这种摆设，窗台上更是放了一大排。我每次到他们家都会把玩这些瓷娃娃。约翰告诉我说，他们的瓷娃娃都是从旧货店和旧货摊买来的。有一天，我发现一个旧货店，也去买了一个瓷娃娃，是一个高高瘦瘦的少女，低着头，一脸忧郁的表情。等约翰夫妇再请我去的时候，我将她带去。他们看见后大为高兴，告诉我这是西班牙亚德鲁娃娃，这家名牌公司的娃娃个个又瘦又高，也都是带着忧郁的表情。他们一直都想要这么一个娃娃，可是始终都没有看到，没想到我买到了。我们先后拿到博士以后就各奔前程。约翰的研究是有关感测器，毕业后不久就自己开了一家公司，用感测器做一些防盗器材。他很快的大量使用电脑，生意也越做越大，成为美国最大的保全系统公司的老板。由于中东问题，美国飞机好几次被恐怖分子所劫持，约翰的公司得到了大笔的合同，替美国大的机场设计安全系统。毕业20年以后，他的身价已经是快4亿美元。有一年，我决定去找他，他欣然答应接待我。那时已近圣诞节，我先去他的办公室，他亲自带我去参观他的系统展览室。我才知道现在的汽车防盗系统几乎都是他们的产品，体积极小，如果孩子带上，父母亲永远都可以知道他在哪里。还有很多美国监狱的安全系统都是由他们设计的，以防止犯人逃跑。看完展览以后，约翰开车和我一起到他家去。这一天天气变坏了，天空飘雪。约翰的家在纽约州的乡下，全是有钱人住的地方。 当他指给我看他的住家时，我简直以为自己是在看电影。如此大的庄园，没有一点围墙，可是谁都看得出这是私人领地，告示牌也写得一清二楚，有保全系统，闲人莫入。约翰说，他的家有三层红外线的保护，除非开飞机，否则绝不可能闯入。如果硬闯的话，不仅附近的警卫会知道，家里的挪威纳犬也会大举出动。我这才知道，约翰的公司还会带人训练这些长相凶猛的狗。约翰的太太在门口迎接我，大家一见如故。他们的家当然是优雅之至，一进门迎面而来的就是一个明朝的青花瓷花瓶，花瓶里插满了鲜花。后来才发现，约翰夫妇爱上了明朝的青花瓷，满屋子都是。他们的壁纸也一概用淡色的小花为主，好像是专门配这些青花瓷的。我住的客房附设了一个浴室，浴室的洗澡盆和洗脸盆都是仿制青花瓷的。约翰告诉我，这是他从日本专门定做的。他还定做了一个青花瓷器，一按肥皂水就出来了。浴室的瓷砖是来自伊朗，也是青色的。听说伊朗某一皇宫外墙就是用的这种瓷砖，我不敢问他们是否这也是定做的。这座豪宅的安全系统当然是极为复杂的。我发现入夜以后最好不要四处走动，恐怕连到厨房去拿杯水喝都不可能，必须先打电话给主人，然后由他解除了系统才可以进去。约翰的家安静得不得了，听不到任何声音，可是每隔一个小时，他们的落地钟就会敲出悦耳的声音。这个钟声和伦敦国会大厦的大笨钟一模一样。约翰唯一的女儿在哈佛念书，那一天要开车回家，到了六点还没有到家，夫妇俩都有点不安。原来这个女孩子厌恶有钱人的生活方式，开着一部老爷车，死也不肯带行动电话。约翰夫妇担心女儿那辆老爷车会中途抛锚，一直等到八点钟才接到女儿的电话。果真她的车子坏了，可是现在安然无恙，在人家家里，要约翰去接她。约翰弄清地址以后，要我和他一起去。雪已经下得很大了，他女儿落脚的地方是一幢小房子，屋主是个年轻的男孩，一脸年轻人的稚气表情。他女儿告诉我们说，他车子坏了以后就去求救，没想到家家户户都装了爸爸公司设计的安全系统，使他完全无计可施。总算有一家门口有一个电话，可是屋主坦率地告诉他，屋主本人是一个弱女子，正在等她丈夫回家，不敢让她进去，因为她不知道会不会受骗。她女儿说，当她被拒绝的时候，她相信家家户户都在放着圣诞音乐，平安夜，圣善夜，圣诞节应该是充满了爱与关怀的日子，可是她却被大家拒于千里之外。幸亏他最后找到了这幢又破又旧的小房子，他知道这样的小房子是不会用安全系统的。果然也找到了这位和气而友善的屋主。年轻的男孩子一边给我们倒茶，一边发表着奇特的看法。他说，家家户户都装了安全系统， 耶稣会到哪里去降生呢？哦，可怜的圣母玛利亚，可能连马槽都找不到。约翰听了这些话，当然很不是滋味。于是他一再谢谢这位好心的年轻人，并邀请他一起去吃晚饭。一听到有人请吃晚饭，年轻人立刻答应了。这让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如此，从未拒绝过任何一顿晚餐的邀请。晚餐是在一张长桌子上吃的，约翰夫妇两人分别坐在长桌的两端，一位脸上没有表情、穿制服的仆人来回送菜，每一道菜都是经典，每一种餐具更是讲究无比。可是我想起当年我们在约翰家厨房吃饭的情形，倒觉得当年的饭好吃多了。约翰的女儿显得有点不自在，那位年轻人却是最快乐的人，有多少吃多少，一副不吃白不吃的表情。这时我脑海里却有一个疑问，曾经的那些可爱的瓷娃娃都到哪里去了？我不敢问，因为答案一定是很尴尬的。第二天约翰送我到机场，他似乎稍微沉闷了一点。下了汽车，他不小心碰到另一部汽车，立刻警铃大作，这又是他的杰作。我假装没听到，可是我却看到他一脸不自然的表情。他也无法送我去候机室，因为安全系统规定送客者早该就此留步了。一年以后，我忽然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约翰将他的公司卖掉了，他一夜间得到了4亿多美元，他的豪华住宅卖了500多万美元。约翰在记者会上宣布，他只留下一个零头，其余4亿多美元全部用于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几天后，约翰夫妇不见了，他们的亲人替他们保密，而他们的女儿已经和那位年轻人结了婚，到非洲去帮助穷人了。这位科技名人就此失踪了。可是我有把握，约翰会找我的，因为我们的友谊比较特别。果然，我收到了他的来信。他说，他现在住在英国一个偏远的乡下，这里没有一家人用安全系统。他给了我他的电话和地址，可是故意不给我他的门牌号码。他要我去找他们夫妇二人，而且说我一定会找到他们家的。借着去英国开会的机会，我和约翰约好了时间。下了火车，我找到了那条街。那条街的一边面对的是一大片山谷，没有一幢房子，所以我只要看街的另一边就可以了。我在街上闲逛，忽然看到一幢房子的落地大玻璃窗与众不同，因为这个窗台上摆满了瓷娃娃，好可爱的瓷娃娃。我想这一定是一家旧货店，我想挑个瓷娃娃，决定进去买一个送给约翰夫妇。没想到的是，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看到的是约翰站在里面。这不是旧货店，而是他们的家，只是他们的家完全对外开放，又放满了瓷娃娃，才使我误解。约翰夫妇热情地招待我，他们的家比以前的豪宅可是小得太多了。据他们说，这座小房子比他们当年佣人住的房子还小，也比他们当年的花房小。我记起他们家在冬天也有如此多的鲜花，原来是有花房的缘故。在这里，他们的明朝青花瓷器完全不见了。约翰夫妇把他们都捐给了纽约的一家博物馆， 他们认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应该由人类全体所共享。他们现在的园子也小得很，可是约翰夫妇仍然在园子里种了花草。他们的后院面对的是一大片森林。约翰说，据说当年罗宾汉就出没在这一片森林里，而他们家的对面的山谷是由英国诗人协会所拥有，他们不会开发这片荒原的。英国人喜欢荒原，约翰夫妇也养成了在荒原中散步的习惯。约翰告诉我，说他为什么最后决定放弃一切。原来他的公司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合同，改善整个加州监狱的安全系统。可是他发现，加州花在监狱上的钱比花在教育上的还多，而他呢？越来越有钱，却越来越像住在一座监狱里。美国人一向标榜自由而开放社会，其实美国人却越来越将自己封闭起来，越来越使自己失去自由。约翰决心不再拼命挣钱，只为了找回失去了许久的自由。他们夫妇在附近的一家高中教书，这所学校其实有点像专科学校。约翰教授线路设计、图书馆和实验室，太太在那里教英文。约翰说，他们两人的薪水就足够应付他们的生活了，因为他们生活得很简单，平时骑自行车上班，连汽油都用得很少。我们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曾经送给他们的那座女孩子瓷娃娃就放在桌子中间。约翰他们当时念旧，舍不得丢掉那些瓷娃娃，可是当时替他们设计豪宅内部装潢的设计师不让他们摆设那些不值钱的东西，现在那些值钱的东西都不见了，不值钱的瓷娃娃又出现了。我总算吃到了我当年常吃到的晚饭，也重新享受到约翰夫妇家中的温暖。我离开的时候，约翰送我去火车站，他告诉我说他还有一些钱，他的女儿不会要他这些钱，等他和太太都去世了，这些钱也都会全部捐出去的。我说，我好佩服他，因为他已经捐出他的全部所有。他忽然一笑说，他还有一样宝物没有捐掉。对此我大为好奇，问他是什么。他说他要卖一个关子。他用一张小纸条写了下来，交给我，但叫我现在不要看，上了火车以后再看。上面写着的就是他不会捐出去的宝物。火车开了，我和站在月台上的约翰挥手再见。等看不到他的身影后，我打开了那张纸条，上面写的是我的灵魂。我坐在火车里不禁一直想着，有些人什么都有，却失落了自己的灵魂。
什么都可以捐出去，只剩下我的灵魂。约翰的这句话简单朴实，却是他传奇一生的深刻感悟。但愿这句话也能成为更多人的提醒和祝福。圣经里有一句箴言，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人欢乐。接下来，天路客红花就要为您讲述深谙话语力量，被誉为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的戴尔·卡耐基的一段故事。 希望您听完故事后，也能找到那最具力量的一句话。
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和演讲口才艺术家卡内基，小时候是一个非常调皮的小男孩。在他九岁的时候，父亲将继母娶进门。他父亲是这样向新婚妻子介绍卡内基的，他说：希望你注意这个全军最坏的男孩，他实在令我头痛，说不定明天早上他会拿石头砸你，或做出什么坏事呢。出乎卡内基预料的是，继母微笑地走到他面前，托着他的头注视着他。接着他告诉丈夫：你错了，他不是全军最坏的男孩，而是最聪明，只是还没有找到发现热忱地方的男孩。此话一出，卡内基的眼泪不听使唤地滚滚而下。就因为这一句话，建立了卡内基和继母之间深厚的感情，也因为这一句话，成就了他励志向上的动力，更因为这一句话，让他日后帮助千千万万的人一同步上了成功之路。一句话很容易说，但重要的是要让对方受用。人生的成败，常常因为一个人、一件事，甚至一句话而决定性的影响。尤其对人有用的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深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昭昭，谢谢您的收听，再见。